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彼得前书，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读经到此，我们把时间交给施恩牧师。
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跟二章九节，我们再看一下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属神的子民的任务与地位，属神的子民的地位与任务，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属神的子民，这里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属神的子民前面他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属神子民的地位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还有圣洁的国度。到底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呢？在一个课堂上，同学就问护教学的老师，他说护教学我们就知道，在基督教的神学课程中有一科叫护教学，保护信仰的，因为有很多人对信仰攻击啊，那么这个护教学的责任就是来护卫信仰，提出许多的理性的这一个证据逻辑来护卫信仰。同学就问护教学的老师说，为什么证据已经那么的确凿了，证据已经是那么的准确了，为何人却不信？老师回答说，他说因为人的罪嘛，人骄傲，人自我，人这个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他自己。老师的回答其实是表面的原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来真正的原因，一个人能够信主，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女，是因为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是不可能信主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常说，我们常已经常说了，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其实我们能够信的话，是因为神在万古以前他拣选我们。我们参考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刚刚我们所读的，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您跟我一起的看，要不然就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而比这封信原来是写给一些分散在当时小亚细亚各地，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当时小亚细亚各地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分散，而且他们是寄居的，寄居用今天我们这里的话是叫龙邦啊，原来他有家，现在怎么样要去龙邦别人，要去寄居在别人的地方，为什么的背景当然就知道，原来罗马城啊，罗马城啊，这个尼禄王啊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分散啊，基督徒就分散了，那么分散到各地去，那么可以说是家破人散，彼得就写这封信去兼顾他们，安慰他们，所以这封信是写给一些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然后他第二节就说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所以我们今天是照上帝的先见。什么叫先见呢？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永远的旨意。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新译本我看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好，他说照上帝的预知啊，如果照上帝的预知然后再来预定我们拣选我们，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为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不信的主权，我们不信主是因为我们不信，其实不是的。预知就是说上帝知道你不会信他，所以他就预定你不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很大的错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用这个新译本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这里的先见是指着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旨意。什么原因神选拣选我们不知道。我们美吗？我们聪明吗？我们有钱吗？我们因为能够热心爱主，所以他拣选我们吗？不是，完全不是根据我们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情形，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好了，那么他就先在万古之前照做他的这一个计划，永恒的计划旨意，他拣选了我们，然后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以后就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说什么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单单读圣经，有时候我们会单单有圣经我们会迷惑，我们会好像说会忘，就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感谢上帝，今天神已经兴起了许多的神学家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单单靠神学。如果单单靠神学，我们则带就是完蛋。如果靠着神学啊，如果我们是单单圣经呢，我们有时候会迷惘，我们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单单靠神学而没有圣经，那一定是错误百出的。所以现在神学跟圣经配合起来，神学告诉我们哦，原来上帝的拣选时候满足之后，圣灵怎么样？圣灵内住，这个内住啊，也就是圣灵先浇灌。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圣灵来了，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所以圣灵当然知道谁是神所拣选的，圣灵当然知道，圣灵也当然知道何时神要让他信主得救。所以时候到了，圣灵就内住，圣灵就他就接受圣灵的洗，圣灵就浇灌。这是同一个词，圣灵浇灌等于圣灵的内住等于圣灵的洗。我讲的是特殊的一启示，圣灵当然也浇灌凡是有血气的，全人类都受到圣灵的这个普遍恩典，都领受神的普遍恩典，神的儿女领受圣灵的特殊恩典。 所以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洗也称为重生，所以圣灵就重生我们。所以这里就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把信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说我要信。所以连我信主的那个信啊，都是圣灵给我们的。有人就问了，你说信主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不信的话，我还是得不到恩典，还要我自己这个信的这个行为。他错了，这个信主的这个信的行为呢，不是我们有的，是圣灵内住，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能够说我要信，连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神的先见，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圣灵重生我们，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然后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我们就得着耶稣宝血的洁净。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救恩的次序。如果你再去研究神学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外在的呼召。外在的呼召就是人把福音告诉我们，可是很多人都领受外在的呼召，他不能够信的，要等到怎么样，有一天他领受了内在的呼召，就是圣灵内住，圣灵重生他，圣灵一定一重生他，他一定信。因为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被拣选，我们就这样的被拣选，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感谢上帝，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信主的，一个属神的子女啊，真的是很特别的，是上帝的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是拣选的族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领受的这个特别的恩典。今天你能信主，我能信主，这是特别的恩典，这个是神特别的拣选。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成了拣选的族类，第二个我们的地位就是君尊的祭司，像君王般的尊贵的祭司，君尊的祭司。那祭司做什么？当然今天没有祭司了，因为主耶稣成为大祭司，为我们一次献上成了永远赎罪的这个祭，所以不需要再有祭司了。可是这个是狭义的祭司，旧约的祭司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代表人献祭赎罪赎罪。所以还有呢，在神的面前代表人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献祭了，不必再为这不必这个因为耶稣也已经为我们一次成了永远赎罪的祭物。所以何时我们认罪，向主耶稣认罪，向神认罪，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祭司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神的面前替人祷告。感谢上帝。我想也许马丁路德读到了这一段圣经，他就知道哦，在他的观念中，旧约是祭司，新约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一些教士这些当神父这些教士。可是当他也许他读了这段圣经，宗教改革是回归圣经，回归圣经就让我们看到是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是不是替人献祭，而是什么？而是替人祷告。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什么是君尊？今天你我不可能成国王，不可能成为国王，你我相信也不容易 也很难，机会也没有能够让我们成为总统跟总理。但没，可这些大人物啊，国王也好，这个部长也好，总统总理也好，主席也好，这一些啊是很尊贵的，很尊贵的人物。可是基督徒，当我们替人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像君王般的尊贵，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位是我们要负起这个祭司的为人代祷的这个责任啊，我们不必献祭，但是我们要为人代求。我曾经讲过了，一个青年信主，他讲他信主的见证是因为他小时候跟妈妈到神明的面前啊，妈妈祷告了，预备了一些的这个供品啊，然后献上供品之后，妈妈就口中念念有词祷告。他听妈妈祷告什么，哇，全是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以后长大，同学带他到教会，哎，教会听见教会祷告，哎，全是为别人，全是为别人，全是为别人，为谁的病啊，为谁的这个学业啦，为哪一家的，为别人，而且非常的广阔啊，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其他个人，这个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继续的思想哦，后来他信主了。我们想，基督徒的责任啊，我们的地位就是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有没有负起我们祭司的这一个职责？有时候我们很亏欠，你我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当我驾车的时候，忽然间呢，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啊就来了，哇，冲过去，冲过去，再从你的面前再冲再冲。给你吓了一跳，你立刻什么？要赶去哪里？赶去鬼门关了、啊，要赶去鬼门关了 啊！要赶去地狱报道、啊，立刻怎么样啊？这些话就冲出来了。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尊尊的祭司，当我们看到这些外面的小哥这样匆忙的啊，在路上啊，在路上这么危险的来送他们的外卖。我们其实是应该从心里面怎么样，主啊，怜悯他们，保守他们平安啊，叫他们啊不要这么匆忙啊，叫不要他们这么急急忙忙，求主保守他们平安。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作为牧师，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还是不够。来到我们礼拜堂，当然我们祷告啊非常好听，可是到外面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失去了这君尊祭司的地位。所以让我们常常祷告。所以能够参加祷告会固然很好。如果没有机会参加祷告会，让我们也常常把为人代求当作一个责任。你在任何的岗位上，你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地位。第三，我们的地位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当我们念信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而公的教会。这个圣呢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这个圣，这个 holy 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这是圣经，就它就是分别出来，跟世界的其他的书本不一样的。这是圣殿，就是分别出来，跟世界其他的这一个屋子房子是不一样的。这是圣民，就是分别出来，跟世界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圣呢，也是所行的事上，在所行的一切事上 我们是要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这么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一起看。他说，那照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神，因为我就是父神，因为我是圣洁的，父神是圣洁的，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试探是很厉害的，肉体的试炼也是很真的。我们看到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肉体的私欲啊，这个四方八面而来的试探，我们看见许多人在试探中跌倒了。圣经章当中有人因试探跌倒，是因试探跌倒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许多神的儿女，甚至是教会的领袖，也在试探中跌倒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求主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让我们靠着上帝的这一个恩典，我们行出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我们行出信实、温柔、节制。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经继续说下去，二章九节，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刚才我们讲的是地位，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照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我们负担了两个任务，在这段圣经我们负担了两个任务，两个使命。第一，我们要宣扬那一位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那一位的美德。那一位是谁？那位就是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的神的美德。所以我们要宣扬他的美德。上帝的美德是什么？上帝的美德是慈悲怜悯。上帝的美德是什么？是恩惠慈爱。上帝的美德是什么？上帝的美德是宽容忍耐。所以我们要宣扬上帝的美德。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神学的神论的话，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是不是他是公义的啊？他是这一个光明啊，他是光明的，他是光明的，他是有各种各样的慈悲怜悯的，这是上帝的美德。今天我们第一个任务是宣扬神的美德，第二个任务宣扬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地位是要宣扬神的美德，也要宣扬，也要向人说， 也要向人来宣扬出黑暗入光明，出污秽入圣洁。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上帝主耶稣呼召他宣扬，让人从撒旦的这个权下归向神，让人从撒旦的权柄之下来归向神。这里也提醒我们，顺便说，圣经没有说要我们宣召人出病痛入健康。很多时候有人说你来教会你一定不会生病，上帝要医治你。刚刚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九十一篇信誓旦旦的说不会的啊，我们不会中的，基督徒不会中的。他一讲完，最先的两个群体就是教会，最先的两个感染群就是教会。然而感谢上帝啊，最近呢教会都蛮保守，一方面我相信我们防疫做得很够，像今天这里有口罩，这里有这个玻璃，再加上又有神的全能啊。那如果我们在感染的话，在有讲台上感染的话，那是真的是神的奇妙的旨意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是感谢上帝蒙保守。但我们也看见的确在教会中有人病痛，有人带着病痛来侍奉上帝。像保罗这样，他带着什么？他带着他眼睛的毛病。有人说不但是，可能也不是眼睛的毛病，还有怎么样，这个眼睛的毛病会引起他经常头痛。所以他一定是很厉害的，他求上帝。可是他说啊，他三次为着这样的一个病痛来求，但是神并没有医治他。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有许多人病了。圣经怎么说？病了就请长老来为他祷告，然后抹油。这个抹油我们相信就是医药，当时的油是医药，当时的油和酒呢就是今天的药品。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医生来医治，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要找医生来医治。但是今天呢，这些人他们说不，我们有神医。现在我要问，神医在哪里？这个时候是神医来展现他们的权柄的机会了。可是神医跑到哪里去？全部不在了啊！求主怜悯我们，没有神医。有没有神的医治？有。我们祷告，我们做圣洁的，我们是这个君尊的祭司，我们祷告，神照着他的全能，神也照着他的旨意，他医我们，或者他要我们等待，他医或不医，他完全有这个权柄。当年那位麻风的人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肯你一定能。肯是神的主权，能是主的那权那能力，一个是主权，一个是能力。神一定可以医的，没有什么病是神不能够医的。但是神有主权，他有他的最高的旨意，我们顺服他。所以今天病了怎么办？没有神医，病了以后我们祷告，神会借着医生来医治，神也会借着医药来医治，神也可能让我们的病呢，不嫁医生也不嫁医药而豁然而愈，这都是神的医治，这是神迹。我们相信今天神迹仍然存在，但神医没有这样的人物。清楚之后我们就不会受骗了。我们现在我再说一次，神医，如果你是神医，请你现在就出来。医院几百个人感染这个瘟疫在等着你。 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得清楚，这样多年来许多人就受骗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是照那我们也不是照人出病痛入健康，出贫穷入富有，没有。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穷困的弟兄姐妹，他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照顾。今天仍然是有许多穷困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不是造人出贫穷入富有，也不是造人出失败入成功。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失败。我们是造人出黑暗入光明，出污秽入圣洁，从撒旦权下归向耶稣，还有从依靠自己来归向依靠上帝。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这是传道的任务，这是传道的任务，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上帝的美德，这是传道的任务。然后宣扬造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就是让人出黑暗入光明，这是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的任务。求主帮助我们传道的任务，不是给每个弟兄姐妹，是给呼召的人。我们盼望有人受呼召啊！你是青年人，你听到神的呼召出来全时间侍奉。你是中年人可以吗？今天在职场上啊，有很多人在中年转换跑道，所以政府啊就在中年的时候呢，让他们在45岁甚至在退休之后转换跑道。退休的年龄是60出头，可是今天我们可以活到82岁。今天新加坡的这个寿命是80多，我们退休是60多，退休之后还要20年做什么？天天摇脚吗？不是的。其实60岁还非常，50多60岁还非常的健康。如果你听到神的呼召，其实你可以出来担任传道的任务。所以这是传道这是要来宣扬那造我们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照我们来宣扬神的美德，这是传道的任务。然后也要让传福音的任务告诉每一个人，神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传福音的任务就是给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传道人不是传道人，每一个主的儿女们，我们都要传福音。所以这是属神儿女的这一个任务。今天也许我讲到现在大家可能模糊了，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是上帝子民的地位与任务。一，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领受的这一个救恩的恩典。第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不要忘记，不要推却我们代祷的责任。第三，我们圣洁的国度，所以不可忽略我们生活的见证，不可以没有生活的见证，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见证，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那我们的任务要宣扬神的美德，要造人出黑暗入光明，这是我们传道的任务，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任务。这个任务给了神所呼召的传道人，以及要成为传道人的人。这个任务也给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推却 传福音的任务，告诉人神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的我们借着今天早上讲台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子女，以及我们的这个地位跟任务。想想我们地位是何等的尊贵，想想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重要。主啊，就是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该负担的，该做的，我们该这个追求的方向，继续引导全体弟兄姐妹更爱主，更愿意来侍奉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